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请听郑子明老师主讲，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专题，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今天呢来到第六课，我们的题目是新天新地与神的国。那么在这一课里边呢，我们会谈谈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人生呢，一定要有盼望，我们的生活才有意义。我发现有些人呢，他失去盼望的时候呢，他的人生呢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活下去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主爱中华这个题目呢，我想问问弟兄姊妹呢，你对中国有什么期望呢？当我们思想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呢，当马礼逊刚刚来华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封建的国家。中国呢因为对福音不认识啊，所以对基督教那个时候啊非常的抗拒。后来呢感谢神呢，中国就慢慢的开始开放了，也慢慢呢允许基督教宣教士呢到各地去传教啊。后来呢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呢也成为了基督徒。到现在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啊有数千万，教会呢也遍满了全国各地。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啊，他们对我们中国的福音呢真的有很多的贡献。谈到传福音带领中国人认识主耶稣呢，我们就不能不提戴德生先生跟他所建立的内地会啊，他把福音传到中国各个省啊。我发现呢，今天在中国教会兴旺的地方呢，也是当时内地会的工作做得非常好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所撒的种啊，到今天还在那里开花结果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在中国的宣教士当中，除了有内地会有戴德生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他们除了传福音建立教会以外呢，也做了很多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主耶稣其实也是这样做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6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所以呢我们发现主耶稣呢，他除了宣讲天国的福音，在会堂里教训人之外呢，他也医治各样的病症来帮助人呢。那我们发现呢，在中国的宣教士呢也有很多，他们除了传福音之外也从事教育的工作啊，在中国开办学校。其实呢很多中国有名的中学啊大学啊前身呢都是基督教学校。比如说燕京大学啊，最早呢就是由基督教的教会建立起来的，后来呢成为现在有名的北京大学啊。那么医疗呢也是宣教士在各地开办医院，帮助中国那些有病的人呢。比如说武汉的协和医院呢，我就查了一下网址呢，这是医院呢介绍他们的来源这样写的，这间医院呢源于1866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菲在汉口建立的仁济医院。1914年仁济医院门诊量已达22600人次，住院病人864人次。1928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与基督教寻道会合作，仁济医院正式扩大发展为汉口协和医院，季立生为院长。医院呢迁至汉口的中山公园附近，至此呢武汉协和医院步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所以我们发现呢，中国的发展跟进步啊是与基督教分不开的。今天呢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发展，学校 医疗等等啊，都已经相当有水平啊。但是呢，我们要饮水思源，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呢，这些呢都是神对中国的赐福。我们要感谢这些西方的宣教士、西方的教会呢，是他们慷慨的帮助呢，为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还有各方面的发展呢，都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那中国呢，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当然呢，我们对中国呢也有更大的盼望啊。我们首先盼望呢，中国的教会可以更加的健康。教会呢，一方面传福音，带人信主，建立教会；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教会呢能够更多关心我们自己的同胞，关心人民的生活啊。当然我们盼望中国各方面都有好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盼望人民的素质啊，也就是人本身的素质呢可以提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盼望全中国的人民都可以认识主，因为认识了主，我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一生应当怎么样去活啊。我觉得这一方面呢，需要我们首先基督徒，我们应当知道自己在地上的任务，也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生活。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要活出一个天国的生活来，就是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因为呢，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所以呢，别人看到我们，如果我们有好的见证呢，那么人们会因为我们的见证就愿意认识主。假如我们不能够活出好的见证来呢，我们反而呢会去绊倒别人。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看几段的经文呢，都是有关我们将来的盼望的。那么第一段经文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11节，经文这么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兴奋呢，因为呢，主耶稣当年他怎么样升到天上去，他还会怎样来。使徒行传呢，是路加医生写的第二本书，他开始呢就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做了几件事啊。第一呢，就是反复的告诉门徒主耶稣果真的复活了。有一次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啊，多马不在，后来呢多马不信，他说：我非要用手啊探到他的那个钉痕我才相信。后来呢主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么主耶稣应许说呢，哎，你今天看见我信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他们有福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是有福的人。但是回过来呢，我们讲这些的门徒啊，他们见到主耶稣 果真的复活了，他们就成为了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哈。那么他们把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呢，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今天呢传给我们，我们也从心里边相信呢，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做的第二件事呢，就是跟门徒呢讲说天国的事哈。还记得吗？有一次呢，主耶稣跟两个门徒呢一起去以马忤斯啊，那么他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啊，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呢，主耶稣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告诉他们有关神国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就是讲到神的国的事情呢。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啊，就是实现神的国。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嘱咐他的门徒要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就记载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情。那么最后一件事呢，就是向门徒颁布大使命啊，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到在这个大使命里边，主耶稣告诉门徒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么使你们呢能够得着能力，在各个地方来做主的见证，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啊。接下来呢就记载了主耶稣的升天啊，当门徒看着耶稣怎么样升上去的时候，有天使呢就对他们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来呢就是为了为人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人的罪，然后从死里复活啊。那他完成了父神交给他的使命呢，他就可以回到天家去了。那么在他回到天家之前呢，他又把一个大使命交给我们。那么等我们完成了主耶稣的使命呢，主耶稣也会再回来接我们回天家。所以今天呢，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呢，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完成它。我们看呢，在过去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先贤们呢，他们都在努力的完成这个主耶稣的大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努力的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主耶稣的见证呢？我们应当在地上怎么样生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我们要把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复活，那么这个信息呢要传出去。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就要见证这件事情是真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好像是寄居的，寄居的就好像旅行一样哈，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暂时的生活，但是呢那个地方呢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今天也是这样，在地上呢，地上的生活，在地上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是有一个盼望的，就是我们盼望着将来在天上回到天家，那个才是我们永久的家。那我们在地上呢，就是要好好的生活，来完成主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在这里呢，我在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段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51到58节的经文。经文这么说哈，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一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呢，死亡已经被打败了。那么到了神的时间，也就是神所定的时间呢，那么主耶稣呢就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是用现在这个肉体来到天国哈，我们这个肉体呢，如果我们死了，神就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改变啊。那么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保罗也不知道哈，他只能说本来是朽坏的，但是要变成不朽坏的啊。本来是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本来呢是羞辱的，将来呢要变成荣耀的。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将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我们可以永远的与主同在。那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来生活呢？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在58节呢，保罗劝勉我们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呢有两方面很重要。第一方面呢就是信心，我们对主的信心呢要时常的信靠主，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他，信靠他，将来有一天我们就会与主在一起。第二呢就是侍奉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我们不能白白的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好好的去侍奉主，因为呢我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将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就会问我们了，你在地上是怎么样生活的？如果你有好好的服侍主呢，你就可以跟主说，主啊，你所赐给我的恩赐，你所赐给我的能力呢，我在地上的时候呢都有好好的使用，你看我有做了这些的工作，现在向你来交代。那主会说什么呢？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没有好好的生活的话，你想想将来我们怎么样向主来交代呢？最后呢，我想跟您看一段经文呢，也是跟今天的主题特别有关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九到第十七节。经文这样说，此后我观看，就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候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呢？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谁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一个大团圆，全世界所有属主的人呢，到那个时候都聚集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神。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衣服， 白衣服呢，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但是呢我们的罪啊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有白衣赐给我们，我们是一个干净的人了。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会跟天使一起来赞美神，来敬拜神。能不能想象到那个时候全世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聚在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唱诗歌，那个情景是怎么样子的呢？那个一定是相当雄伟的一件事情啊。去年呢，我们香港的录音室啊庆祝5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间教会聚会，那么那间教会的诗班呢就献诗，他们有几十位的诗班员呢一起来唱诗的时候，他们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哇，那个音响的效果非常好，听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我就问他们教会的人说，哇，你们的诗班唱的真好啊。他说这还不是我们所有的诗班员，只是一部分的诗班员，等我们所有的诗班员来到的时候，那个效果会更好啊。那我就想，如果一个教会的诗班可以唱这么好的诗歌，当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历世历代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一起唱诗歌的时候，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将来在天上昼夜的来侍奉神，那么主耶稣呢会亲自的照顾我们，他会牧养我们，他会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他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啊。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真正的在神的国里边，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在天堂，在神的地方，我们一起来侍奉神，敬拜神，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哈。我们有将来的盼望，今天我们在地上也好像在天上一样，好好的在神的国里边做神的子民，遵行神的旨意，为主耶稣做见证。到此呢，我们这个从神的国来看主爱中华这个系列呢已经进入一半了哈。我们呢从亚当开始看到在神的创造里边有一个美好的国度，是非常的美丽的一幅的图画，但是呢因为罪的缘故，让人类呢就没有办法享受神国度的美好，但是呢神还是爱护人类，就从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大卫之约呢一直把神的国这个观念呢通过以色列人向世人显现，让我明白，让我们来认识，特别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呢就实现了所有的这旧约的一切的应许。主耶稣来到世上呢就是恢复神的国，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除去了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啊，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的进到神的国里边。将来呢我们到主那里去，就进到一个完美的神的国里边，我们可以在那里重新的享受与神在一起的快乐。盼望这几天的讲座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完整的神的国的观念，让我们一起为着神的国而努力啊。接下来的讲座呢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民族的情怀这个角度呢来看主爱中华。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